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进入第三周，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宣布开始实施宵禁，预示俄军可能在未来48小时展开强烈攻势。俄乌双方在14号开启了第四轮谈判，中途技术性暂停。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尼亚科15号表示，乌克兰和俄国双方代表已恢复会谈，讨论怎样终结俄国入侵乌克兰三周以来的战事。双方都认为谈判有所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演说影片中表示，他并不指望乌克兰近期加入北约组织。乌克兰一直想加入北约，过去乌克兰和北约互动密切，俄国总统普京担忧北约东扩张威胁俄国安全，亦是导致俄国出兵乌克兰的主因。对于泽连斯基这一番言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他不认为这个是乌克兰的退让，而是反映现实，乌克兰没有办法马上加入北约。但普京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威胁俄国安全是大错特错，是一个谎言。乌克兰要求下令俄罗斯结束战争，并致乌克兰撤军。国际法院在3月16号将作出裁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的同时，乌克兰东部第涅伯罗州当局15号表示，俄罗斯展开军炸，令到第涅伯罗市机场受到重创。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当日声称，俄军已完全掌控乌克兰南部区克松州。美国官员警告，俄军可能以当地为跳板向西推进。美国参议院15号一致通过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为战犯的决议案，民主共和两党同声一气，敦促国际法庭和其他国家调查俄国侵略乌克兰期间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欧洲最主要的人权组织欧洲理事会15号晚上宣布大会表决通过呼吁开除俄罗斯会籍，这个是欧洲理事会史上首次逐出成员国。俄国未来不再可能诉诸欧洲人权法院。拜登总统下星期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定于3月24号举行的北约特别峰会，那一日将是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一个月。拜登除了将同欧洲领袖当面讨论情势，还将出席欧盟理事会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包括向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提供人道支持以及其他挑战。在白宫宣布这一个消息之前的几个小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召开这一次会议。他发推文说，北约联盟成员国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对乌克兰的坚决支持和进一步加强北约的威慑与防御。拜登星期二下午对记者说，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将美国各地的人民团结在一起。预计星期三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对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之后，拜登政府将宣布更多的援助措施。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起全球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各国领袖阻止俄罗斯的暴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捷克总理弗亚拉、斯洛文尼亚总理扬萨在15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泽连斯基见面。这个亦是自上个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首次有外国领袖进入基辅。不过欧盟对这一次亦发起声明表示，这一趟访问并非欧盟授权，而且强调已告知此次访问恐有安全风险。15号俄罗斯部队加剧攻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宣布实施35小时宵禁。而就在局势紧张之际， 斯洛伐克国会15号批准让2100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人部署在斯洛伐克境内。斯洛伐克政府已在3月9号批准让北约部队部署。独立泛欧媒体欧洲动态网站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约同意沿着整个北约东契，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建立多个组织的加强型前进军力展示战斗群。17号美国国防部长将访问斯洛伐克，为美国2004年加入北约以来的首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3月15号表示，北约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提供了支持，并呼吁中共谴责普京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澳洲财政部长和外长星期二则表示，如果中共选择直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澳洲将加盟国际社会制裁中共。英国外交部星期二亦呼吁中共不要在莫斯科侵略乌克兰之时向其提供援助。3月14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和中共外交官杨洁篪的会谈中提出了对中共与俄罗斯结盟的担忧，并警告说，如果中共帮助俄国入侵乌克兰，他将面临孤立和惩罚。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会后表示，中国希望避免受到美国对俄罗斯战争制裁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共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今个月较早时，当联合国大会投票谴责俄罗斯入侵时，中国是35个弃权的国家之一。几周前，当冬季奥运会在北京开幕时，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了一个没有限制的新联盟，显然军事援助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俄军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莫斯科目前急需经济和金融援助，俄国甚至缺乏偿债的资金，而且有两笔债券利息3月16号到期。莫斯科目前几乎无法动用他所持有的64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储备是以人民币计算，这个令北京可以立即介入，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协助。美方官员指出，如果中国确定在普京和西方摊牌之时力挺俄罗斯，这样拜登政府将转移聚焦劝说盟友，特别是欧洲的盟友，重新思考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沙利文星期二将抵达巴黎，和法国政府讨论这一个议题。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一项法案，旨在将下令时间固定永久化。这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的议案获得参议院一致通过。据美国政客网站报道，一个两党参议员小组为永久采用下令时已经做过了多次努力，以往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今年实行下令时仅仅两日后，参议院竟然出人意料地一致通过了这项锁定时钟的法案，以致在几名参议员事后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是这一项立法的发起人，并推动了这项法案在参议院全院表决。他还让法案采用了一个含有他所属州昵称的名字。卢比奥在参议院通过法案后表示，他不能够保证众议院会采纳这一项立法，但这个是一个时机已到的想法。目前该法案得到了两党支持，包括几位共和党和民主党籍的共同发起人。民主党参议员基尔斯滕·西内马主持了该法案的审议工作，他代表着亚利桑那州，而该州亦不遵守更换时间的规定。卢比奥在参议院的讲话中说，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我们都经历了一年来回两次的换时钟的例行公事， 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扰。一段时间后，人们不得不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做？他强调，如果我们能通过这项法案，我们就不必再继续做这一种琐事。星期二，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受到美国政府新一轮制裁。由于卢卡申科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和俄罗斯结盟，据财政部星期二透露，美国将制裁包括一名法官在内的其他一些俄罗斯个人，他们因为侵犯人权而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拜登政府当日亦针对了11名俄罗斯军方领导人实施了新的制裁行动，其中一些人曾参与了对俄罗斯抗议者以及乌克兰被占领地区意见人士的镇压。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宣布针对这些制裁时表示，这一次制裁是在俄国民警卫队镇压那些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乌克兰采取野蛮行动的俄罗斯公民之际。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本国公民言论自由的镇压，包括新闻自由以及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他还补充说，被制裁的俄罗斯军官名单中亦包括俄国民警卫队负责人维克托·佐洛托夫。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白俄罗斯，由于是协助俄罗斯的入侵袭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领导人卢卡申科及其妻子哈林娜亦受到了制裁，他们在美国的财产和利益将被冻结，美国公民被禁止和他们进行任何交易。美国外交资产管制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亚·加奇对此表示，我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人道主义走廊的袭击，并呼吁俄罗斯停止其对乌克兰无端发动的野蛮战争。今日的定点制裁表明，美国将继续迫使那些参与腐败或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人承担具体而重大的责任。